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母亲过病夜关中找回真我，作者辽宁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1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三岁时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但一直不明白什么是真修，所以上初中后就基本不修了。直到2020年年初，我才又重新开始修炼。我想把这几年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初遇磨难，走回修炼。2020年年初，母亲同修突然出现了严重病业，我带着强烈的希望母亲病好的心，重新走回修炼中来。那天母亲刚做完晚饭就全身无力，只能躺着，我们都以为她可能累了，休息一下就能恢复，结果母亲肚子疼得一夜都没睡觉，除了去厕所，其余时间只能躺着。几天下来，母亲瘦了，小腹左侧慢慢长出一个大包，有婴儿头那么大。这使我开始认真思考，作为女儿及同修的我，这个时候能做什么？我们一家三口人这些年都是代修不修的，可是师父一直都没放弃我们。2014年，师父安排了一位姐姐同修来我家学法，后来姐姐同修的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学法小组。这次我和母亲能闯过磨难，同修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中共病毒疫情之前的2019年，我从原单位辞职后，师父为我安排在家里给小朋友上网课。直到母亲出现病业假象，我才意识到，在家工作是师父早就为我安排好的，为我重新走回修炼铺路。因为在家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和母亲一起闯过难关。在混同于常人的这些年，我陷入追名逐利中，也知道修炼中要吃苦，内心经常处于矛盾的拉扯中，所以放任自己随着常人社会向下滑。如今我又重新走回修炼，那些以为完全忘记了的法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看着母亲肚子上的大包，我知道我得清醒了。首先，我和母亲都认为不能去医院，修炼是严肃的，要么放弃过关去医院治疗，要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堂堂正正的闯关。说是帮母亲闯关，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关。作为从小得法的弟子，我没有在大法中好好修炼，没能做好三件事，逃避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做得不好，不是师父惩罚我们，而是旧势力不想轻易放过我们。我开始给母亲读法，有时母亲睡着了，我就自己接着学。同修也帮我们找到师父讲的关于过病夜关的法。 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们明白了真修就是要向内找。之前我们一直停留在做好人阶段。母亲找到了自己最根本的执着，对我父亲的怨恨心，还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安逸心、色欲心、利益心。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也暴露了我的很多执着心。我最严重的心就是执着母亲能驱病的心。我想通过修好自己，帮助母亲纠正不正确状态。我专门看了很多同修过病业关的文章，也期待着某一天我们找对了某颗心，母亲就奇迹般的好了。我自作聪明地利用着大法。现在回想起当时，真是愧对师父。我这颗肮脏的心几乎贯穿了母亲过病业关的整个过程，直到母亲最后一次出现严重状况时才真正去掉。即使我是这样的心态，师父还是一直慈悲地点悟着我。在母亲过病业关两三个月的时候，一天晚上母亲异常难受，脸色铁青，我们觉得向内找都找遍了，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有我们漏掉的执着，但我实在找不到了，只能求师父了。我闭着眼睛，心里跟师父说，弟子实在找不到是哪颗心了，求求师父告诉我吧。之后我翻开转法轮，是心一定要正这一节。随着读法，我的脑海中像是同时放着两部电影，一部是我正在读法，一部是我们漏掉的执着。这个执着就是母亲每天睡觉的床垫，这个床垫是磁化保健床垫，宣传中说有各种对身体好的功效。之前修炼不精进，感觉这也不是吃药，还能缓解疲劳，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在掩盖治病的心。想到床垫买了有几年了，要不是师父点悟，真想不起来买床垫时的心态了。我和母亲交流后，第二天我们就把床垫处理了。躺了两三个月的母亲也终于能起来走走步了。由于在家工作，时间长了，我和母亲也经常发生矛盾，有时不欢而散。几次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毕竟同修就是自己的镜子。比如母亲经常用刻薄的语气和我父亲说话，我发现自己也经常对学习慢的孩子语气不善。比如母亲什么事都要和父亲争个高低对错，我在这方面的争斗心也很强。之后再发生矛盾，我第一念想到的是要修自己，向内找，与母亲也可以平和地交流了。在和母亲的相处中，我也渐渐理解了那些即使在病业中也很强势的同修。这种同修在常人中属于能力强的，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人，也许从未因为什么事低过头。面对病业假象，他们的刚强失灵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都会养成或多或少爱面子的心，强势的同修面子心更重，想帮助这样的同修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善念和耐心，要充分地尊重他们，交流中语气也要委婉，不要硬碰硬，不然他们很可能会因为保护自己的心不受伤害拒绝交流。更不要因为他们强势的表象就放弃帮助他们，他们外表多么强势，正表明他们内心是多么的无助。此时只要他们能真正的实修，向内找，相信大法的法理能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母亲就属于比较强势的类型，她觉得自己勤劳能干，心地善良，如果不是因为找了我父亲这个不上进的丈夫，他不会是今天这样。所以母亲对父亲的怨恨心很重， 他认为自己出现这么大的病业磨难全是因为父亲。在母亲看来，这么大岁数的夫妻还吵架是很不光彩的。父亲不能赚足够的钱，所以母亲必须干很累的工作还房贷，导致他没能好好学法修炼。父亲不懂得体贴关心他，导致他一直不幸福等等。学习转法轮第四讲，母亲的心态改变了，明白了夫妻之缘都是神安排的，吃苦受难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与他人无关。虽然不能一下去掉怨恨心，但母亲也愿意主动排除恨的物质了。母亲针对自己的怨恨心逐条向内找，在色欲心方面还是自身的空间场不纯净，才一直被钻空子。嫌丈夫赚钱少，很明显是自己的利益心和虚荣心在作怪。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学法练功，还是自己没安排好时间。想得到体贴关心，其实还是对情的执着。我问母亲，现在即使有美满的婚姻，有很多财产，就是毕生所追求的吗？母亲说，不是，修炼圆满才是。想到师父为弟子们承受着巨难，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们去救度，常人中的一切怎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羁绊呢？母亲走出了怨恨，把丈夫当作有缘的众生。我父亲一直没能走回大法中，其实内心也很苦，只有我们两人修好了，让我父亲真正体验到修炼的美好，才能无条件地回归到大法中来。到了2021年新年前，母亲肚子上的大包已经快撑破肚皮了。大年初二的晚上，母亲抱着大肚子痛苦地躺着，她突然想到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相信自己一定能过关。就这信师信法的一念，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大包上破了一个小洞，按压大包周围就从小洞里冒出脓水，当天晚上挤出了很多脓水，之后几天也挤出不少，大包终于变小了，母亲也不那么痛了。从过病业关开始将近9个月的时间，母亲终于能下楼了。师父帮我母亲拿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第二部分，再遇磨难，坚定正念。过年后，母亲的肚子一直断断续续地排出脓水，持续到9月份的时候，母亲双脚开始浮肿，没几天就从脚肿到了腰，母亲几乎瘫痪了，起身、坐下、翻身，都需要我和父亲抱着才行。母亲承受着全身浮肿导致的不能自理。因为父亲的工作不轻松，回家还要面对这样的妻子，生活压力很大，所以我在照顾母亲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家务活。可是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我需要上课，所以做家务、扶母亲去卫生间、下楼买菜等事情只能在课间做。白天工作结束后，晚上还要陪母亲学法。忙碌中，我觉得自己像个陀螺，觉得好苦好累。同龄的朋友们都有各自的业余生活，我却要每天在家照顾母亲，连出门都不能太久。压抑的情绪笼罩着我。我知道是自己安逸惯了，一吃点苦就受不了。通过与母亲大量学法，包括师父的各地讲法，我加强了正念，相信修炼中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应该无条件的接受。母亲这次病业让我过了很多心性关，最严重的就是不能被说的心。母亲不能动，我做家务时母亲总会给我提建议，或挑我哪儿做得不好。我会很没耐心地反驳母亲，还经常和母亲吵架。我向内找， 发现这是一种很强的党文化的表现。我们这代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金钱和能力是一切的准则。我也按照党文化的思维模式，觉得现在没有行动能力的母亲是没有话语权的。这种想法简直太恶毒了。我开始听解体党文化录音，在各地讲法中，师父也讲了不能被人说的心是一定要去掉的。虽然明白了法理，当母亲说我的时候，我还是好难受，强制让自己接受批评，这让我更难受。为了堵住母亲的嘴，我要求自己面面俱到，经常是母亲还没说，我就提前做好了。我在母亲面前炫耀自己这段时间把她照顾得很周到，以为会得到母亲的表扬，结果母亲说我的关心是假的。瞬间，我委屈的眼泪直流，解释着自己没有嫌弃她。我边哭边向内找，为什么受到羞辱这么难受？还不是因为自己的虚荣心、爱面子心受到了伤害。一直以来，为了不让母亲抓到错误，我尽量不犯错误，就是不想听到批评和指责。但是错了就应该虚心改正。过后，我和母亲在法上交流，我们共同过了这一关。在这期间，因为给小朋友上网课，需要考教师资格证，没有证的老师有被辞退的风险。离考试只有一个月了，我需要一次就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每天除了上课、干家务活，我休息的时间不多，还得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我经常挤时间备考，即使这样，时间还是不够。学法时，总想着学完法快点去背考试题。母亲对我提到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知道是自己利益心重，才这么怕丢工作。师父是在考验我，看我以哪边为重。我选择了以法为重。母亲现在正是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工作。如果真的因此没了工作，那我也不后悔。在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后，我有时间就背题，没时间就不背。考试前正好看完了所有科目的讲解视频。考试前一晚又背了些答题模板，我就这样去参加考试了。进了考场，我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超常发挥。答题时，我思路敏捷。就这样，我真的一次拿下了别人看来很难考的教师资格证。备考期间，母亲的浮肿也从腰蔓延到了脸和手上。我们和同修交流，想把小组学法增加到每周两次，同修也积极配合。每次学完法，同修们都和母亲交流，鼓励母亲信师信法。母亲也开始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了。虽然浮肿看起来更严重了，但是母亲的正念一点也没被动摇。不知哪天，母亲的脚踝处开始往外渗水，但也没有明显的伤口，卫生纸垫在脚踝上，一会儿就湿透了。我担心渗水会导致皮肤溃烂，所以总去看他的腿怎么样了。母亲告诉我，这都是好事，不用管他。母亲的坚定帮我加强了正念，这之后出现了转机。母亲开始频繁上厕所，不喝水也一直去。连续几天后，我们悟到是师父用这种形式替母亲消掉水肿。突然有一天，母亲自己能站起来了，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第三部分，又遇磨难，找回真我。2021年12月底，母亲的水肿完全消失了， 我以为母亲这次终于闯过了病业磨难，就鼓励她和我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刚发完资料回家，母亲就开始咳嗽，此后几乎24小时不停地咳嗽，并吐出很多恶臭的痰，连续咳了两个多月。这期间，母亲没睡过半小时以上的觉，头发掉到只剩一小绺，扎起来还没小手指粗。病业之前，母亲的体重130斤，这时降到80多斤，走路弯腰驼背，50岁的人看起来像80岁。我和母亲向内找，回想发真相资料那天发生的事情，是怕心导致母亲被旧事里钻了空子。那天我上楼发真相资料，母亲在单元门口等我，我刚上去不久，就进来一个穿着警察棉袄的妇女，母亲慌了，急着喊我下来。事后细想起来，那个妇女应该不是警察，是旧事里利用假象来吓唬我母亲。母亲也说自己确实有怕心，因为我父亲被非法劳教过，母亲也被抓过，他心里一直有对警察的恐惧。有时我在家读法声音稍大一点，母亲都会害怕，练功发正念也要把窗帘拉好。找到了这个怕心，我们就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自身怕的物质。我们是众生的希望，做的是最神圣的事。同修还为我们拿来公益论坛网站上有关法律方面的相关文章，即使从常人角度来看，也的确是中共邪党在迫害大法弟子，他们才是应该害怕的一方。母亲半夜特别难受时，我就给她读法发正念。到2022年4月底，母亲的咳嗽才有所缓解，虽然晚上还很严重，但白天能睡几个小时了。我心里想，这回应该会越来越好了吧。结果到了11月份，母亲又开始不间断的咳嗽，还掉了几斤体重。我甚至开始害怕，怕哪天晚上母亲会因为上不来气就那么死掉了。有时晚上没听到母亲咳嗽，我会赶紧起来看看母亲是否还活着。练功和发正念时，也会在脑中浮现母亲过世的景象。我不承认这些是我想的，这是魔在干扰我。我对那个消极的念头说，你是假的，你根本就看不到我母亲的未来。此后我非常努力地排斥这负面思想。表面上我担心因为母亲去世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怕常人亲戚们因此而诋毁大法。继续深挖，我找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私心。如果母亲不在了，那我在这个世上就没有至亲的人了，再也没有人能像母亲一样对我好了。亲情难舍啊。我从一开始就抱着母亲能驱病的心态走回大法修炼，两年多的时间也一直追着病业跑。我发现自己好像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扪心自问，如果母亲现在就好了，你还修吗？如果母亲去世了，你还修吗？如果母亲一直过病业关，你还修吗？作为大法弟子，修炼中要吃苦，要去执着，你还修吗？我的答案是修。这次真的是要为自己去修，只要师父能让我在大法中修炼，就已经是自己最大的幸福了。即使我和母亲的缘分尽了，我也会继续修下去。有师父，有大法，我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虽然我的正念更坚定了，可母亲的病业假象似乎更严重了。但这些假象已经迷惑不了我们了。母亲根本不管肚子变成啥样，也不让我看，我们就是一心学法。我把每天都当作母亲的最后一天来珍惜，一有时间我们就学法。我想即使母亲真走了，也让母亲带着更多的法走。 无论母亲将来如何，作为同修，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随着不断的学法，母亲开始好了。到2023年4月的时候，母亲基本不咳嗽了，大包也瘪下去了。到8月份的时候，母亲的头发又重新长回来了，体重也长到了115斤。看到母亲的变化，家里的亲戚全都赞叹法轮大法的神奇。结语：回首这三年来的经历，我悟到，只要我们向内找，多学法，都能走过来。在这末后的最后，师父还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走回来，替我们承担无数的罪业，还安排同修帮助我们，用尽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感恩。我和母亲同修目前还是在修自己这方面下功夫，救度众生方面现在还只限于发真相资料、花真相币。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但我们会继续努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走出磨难，修去利益之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0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的男性大法弟子，修炼至今27年了。我在当地和同修配合做资料，也做一些技术服务的事情，在此谈一谈自己一年来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一，在疫情中向内找，走出磨难。2022年12月，由于中共放开了对疫情的管控，疫情急剧泛滥，全国上下大多数人全阳，我也出现了发烧、流鼻涕的现象，开始自己没在意，可是两天后又出现了咽喉痛，总觉得有痰，但又咳不出来，晚上一躺下就上不来气，每天晚上都要折腾十几次，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那些天我饭也吃不好，浑身没力气，大便干燥，两条腿关节也又肿又疼，蹲下起不来，盘腿痛得钻心。再加上这期间妈妈、二舅和二姐先后被疫情夺走了生命，自己心情不好，那种感觉和常人阳了一样。这时我有点害怕了，就偷偷的上药房买了一些中草药吃了起来，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其实对于疫情来讲，没有什么特效药，吃药也就是解心仪。在此期间，一位年轻的技术同修离世，还有一位中年技术同修 C 也出现了病态假象，视力模糊，吃不下饭，心脏疼痛颤抖。我听后觉得问题严重，这时 C 同修的女儿用车把他拉到我家，让我帮助他发正念。这事对我来讲真是火上浇油，本来我就出现了问题，怕他这一来更让我害怕，我似乎感觉有些承受不住了。在自己身体出现病业假象时，令我不安的还因为我是一个人独居，老伴6年前就去世了，唯一的女儿已在外市安家，帮不上忙，想喝口水没人帮我倒，有话没人倾诉。因疫情严重，同修们互相都被间隔了，那时正念很少，根本就想不起来师父就在我身边。好在我清醒地知道，病业中的同修是多么需要有人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可是他哪知道我这时的情况，自己还在偷偷摸摸地吃着药呢，自己完全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同修 C 来找我，要我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这是师父在点悟我，要我在法上提高啊。于是我忍着身体的难受，带着吃药后那种心灵上的折磨和痛悔，就和同修一起学法去了， 每天坚持着直到年三十。过完年还没到初十，同修 C 又捎信让我去学法，可我当时还处在磨难中，腿关节还在疼，我就说女儿告诉我重孝在身，还没过十五，别上别人家去串门。 C 同修说我不在意这些，我就答应了到他家继续去学法发正念。过年后我是上午和同修 C 一起学法，晚上四个同修一起学法，每次学法前都先发正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不断地向内找，我找到了修炼二十多年，自己还买活海鲜，甚至还帮助亲戚买，修炼前杀鸡宰猪钓鱼，造下很大业力，所以我修炼这么长时间了，经常出现身体上这疼那痒的状态，很多情况都是我不在意它，三天五天或者是不长时间就好了，欠债要还了，哎，师父给弟子偿还了很多啊，自己还不悟，真是汗颜，自己没从理性上真正的提高上去，所以这次疫情中我又摔了一个大跟头，哪来的羊啊。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告诫我们，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发正念，我的心性有所提高，知道自己摔跟头的主要原因是在信师信法方面打了折扣，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定的信师信法，守住心性，走出人，走向神。我提高了心性，药让我都扔了，阳了的假象也消失了。一天晚上我右胳膊突然疼得很厉害，这时我就发正念，清除邪恶黑手烂鬼对我肉身的干扰，可是发完正念后胳膊还是疼，疼得都睡不了觉，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磕了三个头，对师父说，师父，我的胳膊疼得太厉害了。这时我就想，不让我睡觉，我就看书学法吧，盘腿坐好，拿来转法轮，通过学法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了，就是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开始胳膊疼时，第一念就是来病了，用手又是拍又是抓，又是用热水烫，还想到了要拔罐子，一切都是常人的思想，这怎么能不出问题？通过学法，我的心放下了，就想去睡觉，这时才感觉到胳膊也不疼了，一切正常。现在查找起来都是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师父已经把真修大法弟子从地狱中除了名，已经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推到位了，自己还不悟，身体一难受了或者有了什么磨难，就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了，不能坚定的信师信法，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自己不在法上，师父都帮不了。所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要在法上，能做到这一点，学好法很关键。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并且要在修炼中不断的同化法，这样才能正念足，才能更多的救度世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这样常人的生老病死还和我们这样的生命有关系吗？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与大法同在的，只能在大法中得到升华。我和 C 同修在一起学法已经八个月有余，过程中我们一起学法交流，向内找，发正念除恶，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道德得到了升华，身体进一步得到了净化，以前的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的一些不正确状态都大有改观，膝盖已经不疼，我还要继续努力，达到更高的标准。这期间 C 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正念加强了，身体也有了好转，思想业力也消除了， 他也把女儿给买的一大包子药都扔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从来没忘了助师救人，我们各自都承担打印真相材料、购置耗材、维修打印设备、给同修安装电脑加密系统，还一起经常研讨修炼助师救人的技术问题。这期间虽然走了两位技术同修，但是我们地区的设备维修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小花还在不断的开着，上敏慧网的同修也越来越多了。二，放下利益之心，做事要先考虑别人。2023年5月份开始，我们小区开始进行全面改造，房盖更新和墙皮保暖等。在施工时，吊车把我家的太阳能管子给碰碎了。当时我没有守住心性，气冲冲地去找负责施工的管理员。他们看我气冲冲地就说，大叔，别生气，你是哪个楼的？我们马上安排给你修好，你回去等着吧。回来后，我就觉得不是滋味，心想我是个修炼人，怎么遇到这么点事就守不住了，火冒三丈，这哪像个修炼的人呢？我静下心来又一想，楼房上那么多的太阳能，别人家的都没碰坏，偏偏我家的给碰坏了，这不就是来考验我的吗？可我这一关没过去，为私为我的利益心还很强，我得修去它。太阳能刚修好几天，事又来了，社区贴通知要烫房盖，凡是有太阳能的家自己负责拆下来。我没有理会，可是接二连三的给我打电话让我拆下来，我就问他们房盖烫完后还让不让安装太阳能了，他们说烫完后可以安。之后我找了两家专门安装太阳能的，他们都说可以拆，但是不能保证会安上。我一听，这不就是让我放弃吗？上次一个管坏了，我发那么大的火，这回让你整个太阳能都报废，不能回安，看你怎么办。在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我心里很坦然，没有和他们计较，也没生气。我打电话告诉社区人员，太阳能我不要了。他们一听说我不要了，马上找人把我的太阳能给拆走了。过后我看别人家的太阳能都没有动，还在上边立着呢。我就问施工人员，那些没有拆的太阳能还拆不拆了？他们说不拆了，我们都给地角处理好了。听到这，我依然没有动心，这一关总算过去了，提高心性是根本。原打算过后我再安装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因为它比其他热水器省钱，可是公共楼房顶上安装太阳能对楼房上的房盖是有伤害的，时间长了支架就会腐蚀房盖，导致漏雨，安装的管子把楼房的通风口都堵得严严实实的，也影响了各家的通风排气，而且还有危险。去年我们楼上就有一个热水器被刮了下来，险些伤人。凡是对别人不利的事或者是有害的事，我们修炼人就不能去做，所以我决定不再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了。我有幸平时制作大法书，同时帮助同修购置和维修打印机，我还经常给同修购置一些二手的电脑和笔记本，这些事做起来费时费力又费心，有时还要搭钱，许多时候给同修修机器和笔记本一些小的零件我都购置来免费送给他们。十多年来我搭了多少钱自己从来也不记账，可是使用同修的钱我都笔笔记账，从不含糊。时间长了换来的都是同修们的感激和赞扬，我时常告诫自己不生欢喜心，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给的智慧和明慧网天地行上同修的帮助，否则我这个只上过六年学的小学生怎么能修打印机和电脑呢？在做这些事时，虽然都是同修，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有时机器修好了替他代购的配件款他却只字不提， 个别的还说钱给我了，这时我就一笑了之。有时大法师同修请回去了，可是钱却没有送过来，我就自己把书款补上，遇到这些事我都当作是好事。有一位老年同修电脑出现蓝屏，让我去修理，我看后告诉他主板和固态硬盘都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他接受不了，说当时买的是最高端最好的电脑，其实是让商家给骗了。我把他的一个旧笔记本电脑换了固态硬盘和内存条，我送给他电脑时，他又拿出一个三代的旧笔记本让我修，我就把那个一代的本子恢复原样，把那个固态盘换在了这个本子上，又加了一根内存条，花了140元。他给钱后却在同修中说了一些不得当的话，我听后不为所动，心想我没有把这个事交代清楚，才使同修产生疑问，这是我的过错。我把事情前后向传话的同修又说了一遍，并让他替我向老同修道个歉。每当遇到问题时，我都把他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所以我都能坦然处之。同修们都是在助师救人，我能做什么从来不推脱，帮助他们购置零件、电脑、打印机，再帮助维修，解决同修不会购买和在购物时有风险的问题，给同修减少了很多麻烦，也让同修省了很多钱，这是同修公认的。我想只要是对大法有利、对同修有利的事，我做起来无怨无悔。在我出现磨难状态时，许多同修提出让我到他们学法小组去学法，我选择到 C 同修家学法。这期间虽然表面上看是在帮同修发正念，其实更是师父在往上拽我，同修在拉我。学法使我心胸豁达，学法使我去掉了名利情，走出人，放下了生死，走向神。以上是自己近一年的一部分修炼体会和修炼状况，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撒谎和敷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7日。最近我刚刚背完了第四遍转法轮，就遇到了很大的心性考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我的很多观念和自我，也就是假我，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好像崩塌了一大半。我感到能在法中修炼真是太幸福了，师父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啊。我们真的是要学好法，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待自己遇到的观难，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第一部分，去掉党文化中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的想法。第一件事就是盘点的问题。去年八月份，我们客服经理为了满足客户维修需求，从总部那边发了几十个供应商免费提供的维修备件到我们这边，要求我负责保管及领用登记。可是我当时工作也很忙，本身心里面有抵触情绪，觉得没事就给我增加一些额外的工作，加上维修工程师又不配合，认为太麻烦了，说这么麻烦他就不用了。而我在遇到这件事时，不是先跟经理汇报寻求解决的方法，而是得过且过，想着本来就是放了很多年的没用的东西，何必那么较真，就没有管了。放备件的箱子就放在维修间，让工程师随便用。去年12月份，我想起来这件事，想着万一财务要来盘点咋办，还是先自己盘一下，有用掉的补一下单据吧。结果跟那个工程师提起此事，他仍然不配合，还说等财务来了再说。我又一次妥协了，还是没有跟经理讲，而是抱着侥幸心理，想着财务应该不会盘的吧，本来就是供应商免费送给我们的，
账面价值为零的东西。可是没想到今年初财务就发了邮件给我，说审计让盘点并提供实物照片，这下我才慌了神，赶紧跟经理汇报，结果客服经理直接打电话给我批评了我，还说为什么不早点跟他说。现在这件事情搞大了，如果被财务知道就是很大的管理问题，会被汇报给高层，影响我们部门的工作业绩表现。当天晚上我赶紧加班自己盘了一遍，把盘点结果和照片发给了经理。第二天那个工程师来了，我按照经理的要求让他帮忙补一下借条，谁知道他还是不愿意，还让我把财务的邮件转给他，他去找财务理论。我只好跟经理汇报，让经理直接给他打电话。经理给他解释了事情的严重性，说可能影响我的工作，他才赶紧帮我补了单据。我将盘点结果和照片借条发给财务，这事就算是过去了。事后我认真地反省了自己，发现身上还有很重的党文化，表面看我是一个很较真的人，不畏权势，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实际上却没有认真执行上级的要求和遵守公司的管理规定，抱着侥幸心理和得过且过的思想，这些不就是党文化的假大空那一套吗？属于口号喊的响，落到实处却不能真正做到。我自认为的较真和敢于直言，现在想来并不是同化大法后的正念表现，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趋势下的表现，因此经常得罪上级，自己还觉得自己对，维护的不是大法，而是观念，是假我，是执着自我的表现，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这不就是旧宇宙生命维护自我不想改变的表现吗？回想自己的修炼，在真修和实修的意志上，在关键时刻守住修炼人的正念上，都还做得很不够，遇到困难绕着走，轻易放弃和妥协，不能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到，碍于人情和面子，不能严格遵守规定。可想到没有，宇宙的法更严肃啊，一点不能糊弄事的，一丝一念都是很关键的，不能把师尊的慈悲不当回事啊。在懒惰和贪睡的问题上，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修去这些魔性，而是一再的原谅自己，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还有对所谓人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度执着于网上购物，对利益的心放不下，看见有打折的便宜货，不买好像就亏了一样，心里痒得难受。虽然知道不应该执着，可还是放不下，放在购物车里舍不得删，最后给自己找各种借口，还是买了。真的买回家才发现根本没用，白白浪费钱和宝贵的时间。今后要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加强主意识，修去魔性，加强佛性，不忘修炼的初心。第二部分，周围的人都是我们的镜子。因为同修的介绍，我来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公司里的两位女同事跟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关系，总是处处在挑我的刺，不管我怎么善待他们，帮助他们，他们似乎都不领情，反而经常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觉得我对他们好是别有用心。过一段时间好一点，关系融洽一点，很快又出个什么事情，造成他们对我的误会，甚至当众辱骂我。这几年来反反复复，感觉真像在演戏一样。一开始我总是守不住心性，很轻易地被他们带动，表面上忍住了，心里却充满了对他们的怨恨和不满，导致打坐时不停地打嗝，那真是怨气很大的。经过反复学法，我意识到了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呢。渐渐的，我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反过来看问题了。我意识到，之所以他们会这样对我，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是我的求名的心没有放下，还有妒忌心，对人的情， 追求常人喜欢的舒适环境，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但这不是修炼人无私的状态，是伪善，不是真正达到标准后的纯善，不是真正的为别人好，而是带有目的性的。而且我现在意识到，周围的人其实都是我们的镜子，他们身上种种我看不上的表现，事后经过仔细的向内找，发现都是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比如自私、怕吃苦、怕吃亏，把别人往坏处想，显示心、妒忌心，不愿意被人指使，怕别人超过自己，对别人不能倾囊相授，还有所保留，患得患失的心还很重等等。想到这里真是羞愧，难怪我总是做梦梦见师父点化我没修，因为我经常在梦里不穿裤子，赤裸着下身在街上走。开始以为是点化我有色心没去，后来听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才知道是点化这个。其实就是没有真修自己啊，都去找别人的不对了，忘了修自己。比如一段时间，一个销售同事总是在让我做合同时，在邮件里称呼我为另一个同事，我感到很不满，又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没有必要放在心上，跟他提起过，可是他却满不在乎，根本不改。于是我心里很是不快，一想到这个事就堵得慌。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一个客户对接的人休产假了，换了另一个人接替，但是由于他没有跟我说，但是其实收货的人已经换了，我也感觉是换人了，却懒得问，而是继续在邮件里称呼以前的那个人的名字。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样是很不礼貌的，难怪现在我自己也遇到这种事。于是在电话里和新来的这个人确认是换人了并道歉。后来这个销售同事也没有再把我叫成其他人了。修炼就是这么神奇啊，我们遇到的事情都是帮助我们提高的好事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谢谢所有帮助我的人。最近还发现一个我一直看不上，觉得他被中共邪党洗了脑，说话总是声调很高很强势，观点也很极端的同事，恰恰是我自己也有这些表现，而我居然才刚刚发现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被中共邪党系统的洗脑，灌输仇恨争斗的思想，灌输无神论、进化论，骨子里不信神，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基本没有什么传统观念，对父母的态度都是缺乏尊重的。这些邪党文化从小毒害我们的心灵，导致说话做事都是充满了争斗的意味，强势自我，缺乏对别人的尊重，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伤害别人。意识到了就努力改正，我现在尽量让自己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不跟人争论，说话尽量平和理性，保持乐观的心态，尽量善意地理解别人，发现有不好的心就赶紧去，跟同事们的关系也自然融洽了，不会再让别人对我产生误会了。还有就是我执着于看百度热搜的问题，一直也没有根本上去掉，借口是只看了标题，大概了解一下每天国内发生的事情，免得跟人家聊天讲真相没有素材没有话题。其实还是执着于外界形势的变化，对于发生的一些灾难特别感兴趣，却忘了大法弟子只有在劫难中抓紧时间救人，跟旧势力抢人，而不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去看看每天又有什么事情发生。想想为什么周围的同事总是津津乐道于邪党的谎言，轻信假新闻，是不是也和我没事就看看热搜有关呢？这些热搜其实也都是经过邪党处理过的，用于给人洗脑的，或者是小骂大帮忙，背后都是鬼影。我去点击，去看这些东西，不就是助长邪恶吗？不就是主动受污染吗？还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对着同修们发正念，多听同修交流， 多听酒瓶等真相，一方面清除头脑中的邪党文化和毒素，另一方面也是给讲真相积累素材，免得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人破除迷惑，缺少智慧。第三部分，发现自己没有做到真。一直以来，我都自以为自己在真方面做得不错，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个单纯善良的孩子，从来不会说假话。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周围的同事经常说我说话不靠谱，满嘴跑火车啥的。我开始警觉起来，一定是自己在这方面有问题，别人才这么说的。表面上看，好像也不是我的问题，是因为工厂未能按照计划及时交货，而且一再延期，导致客户非常不满。销售把客户的怨气撒到我头上，指责我答应的交货时间总是做不到，害得他在客户面前失去了信誉，而我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不关我的事，是工厂的问题。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没有详细了解工厂交不出货的具体原因，而是随便按照生产计划告诉了销售啥时候交货，没有为客户着想，没有求真，导致销售在客户那里失信。我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地想了一下，回顾了自己以往的很多做法，发现都不符合真，不免吓了一跳。比如一次同修临时通知我不来参加集体学法，导致我和另一个同修白白休了半天假。后来问起缘由，她说因为丈夫突然回家了，她没法跟丈夫解释去干啥，因为平时她去哪儿，她丈夫都要跟着。我听后想都没想就跟他说，你就说到你妈家去不就行了。当时他没说啥，可是另一个同修听我说起这事，立刻说，你怎么教人家撒谎啊。我听到后顿时很羞愧，是啊，我怎么撒谎撒得这么自然了，好像已经形成习惯了。还有一次我下午休假，想去另一处房子那边打印点资料，没想到居然碰上了父亲，他正在那边收拾废纸板。父亲看见我突然进来，觉得很奇怪，问我是不是落下啥东西了，过来拿。我平时做正实法的事都不敢告诉父亲，打印资料都是趁着父亲出门的时候做的。因为母亲被迫害离世，我自己又被非法判刑过，父亲承受了很多，很害怕我再出事。家里的环境一直也没有完全正过来，这时更加没法解释上着班跑到这边房子的事情，只好临时编了一个谎话，说周末在这边配的钥匙不好使，过来调一下。父亲就说这配钥匙的水平怎么这么差，我赶紧解释说这种 U 型锁的钥匙本来就难配，上次配也是配了两次才弄好。我一边撒谎一边难过地想，哎，这可咋办，真是损了大德了。可是我又不能告诉父亲我过来的真实原因，因为他听了肯定会大发雷霆的。平时我为了有机会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情，总是说自己工作忙，每天都回去的挺晚，也从来没告诉父亲自己还有假可以休。现在想来，这些都是不真的表现啊。可我总是以做正事为由编一些理由搪塞父亲，认为是为了做正事，撒个谎也没什么。可是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是想当然啊。修炼中有了这么大的漏，我居然到现在才意识到，真是修得太差劲了。还有上次盘点的事情，经理本来想把那些免费备件全部处置掉，省得每次使用还要登记，月底还要盘点，太麻烦了。结果财务不同意，一定要那个工程师标出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只有没用的才能处置，有用的就要我继续登记管理。那个工程师就回复邮件说都是有用的。我看了他的邮件，心里很不舒服，想着怎么这么傻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吗？还在办公室里嘲笑那个工程师，说他怎么这样耿直，就说都可以报废不就行了，处置掉了不就可以随便用了， 也不用那么麻烦，每次领用都登记了。说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这不是在弄虚作假吗？还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处事灵活。虽然财务在这个问题上处理方法未必得当，但是也不能为了避免麻烦就撒谎啊。看来我在做到真方面真得努力了。第四部分，归正自己，找回真我。一天给父亲看了铁证如山系列的第一集，是一名亲眼目睹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武警的证词录音。由于过程太血腥残酷，父亲听了一半受不了了，突然大发脾气，开始说一些对师尊不敬的话，说什么师父为啥不管等等。因为母亲同修是被迫害离世的，很可能是被打了毒针。父亲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对师父有怨言，觉得师父为啥不管，经常说一些不敬师的话。平时我就跟他讲了很多真相，他其实心里也是明白的。这一次我非常严肃地告诫父亲不要再是非不分了，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谁才是应该谴责的？师父不欠我们的，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太多了，每个人的业力大小不同，必须要自己承受一部分的。因为父亲并没有修炼，所以我也只能从父亲能够理解的角度跟他说，还说了密勒日巴佛求法的艰难过程。他师父让他不停地运石头到山上盖房子，盖了又让他拆了重新盖，可他从来没有对他的师父有一点点的怨言，只是痛悔自己造业太多，没有得法的资格。父亲沉默了，不再说什么。经过此事，我反省自己的心性一定有问题，所以才会听到父亲说这样的话。一直以来，我都不是太愿意看那些国内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例，而且看的时候，脑子里时常会反映出不好的念头，也会闪现出一丝对师尊的怀疑，觉得师尊怎么不管他啊？我的主意识很明确知道这是后天观念，不是真我。但是一直以来，我也没有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没有真正彻底修去这些不正的念头。在平时讲真相的时候，还抱着固有的人的观念，总觉得讲真相发资料是有危险的，随时都面临着被迫害的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师父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因此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多的在这方面去努力实践，而是更多的选择了其他的自认为自己比较擅长又相对安全的方式去证实法救人，还以师父的法为自己找借口。其实一方面还是怕，怕失去安逸的生活环境，怕被迫害，怕再次被迫害自己承受不住，又邪悟了，那可是彻底完了，等等。其实都是为私为我的心。另一方面是固守着常人的观念，在这方面没有真修实修，把人的观念当成了自己。师父发表了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经文后，我看了几遍就放下了，虽然也反省了自己，但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决心和意志，经常轻易就放弃了正念，纵容自己懒惰和贪求安逸的魔性。今后要抓紧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不再浪费宝贵的时间，真正的修好自己，兑现史前的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法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8日。在自己刚刚得法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应该把转法轮背下来，熟记在心。我想我已经在人世间沉沦了那么久，今朝幸得大法， 我真的应该把法理牢记于心，真正的用法中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样稀里糊涂的生活。所以在得法不久，我就开始背诵转法轮。在背诵到第二遍转法轮的一半的时候，学法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阻碍，思想不清净，各种各样的杂念使自己不能入心。在先生同修的建议下，我开始抄法。抄法的过程是一个修心和提高的过程。同样的时间，集体学法能通读完一讲，如果是抄，发现没抄几页，时间就过去了。由于自己得法的时间晚，遗憾自己怎么这么晚才了解到大法，所以在一开始学法的心态上，有一种赶进度、急于求成的想法。自从自己抄法之后，这种心慢慢地去掉了。抄法的过程就是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的抄，是急不得的。晚上入睡前，经常会在心里默背当天抄法的内容。有一天，我发现我基本都能记得住抄了些什么，并且在我默背的时候，我感觉到一种描述不出的非常美妙的感受，也许就是那种融于法中的感受。我意识到，重要的不是我今天学了多少数量的法，而是我今天学法有多用心。师父多次在讲法中提到，转法轮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每次学法之前都要提醒自己，抱着一种敬重的、纯净的心态去学法，不能有任何的杂念。如果自己真的能看到这般景象，自己不会在心里想着，我还有多少法没学完，我才学了这么点等不纯净的心，反而会更重视自己学法时的心应该尽量的纯净，并且知道要懂得尊敬书中的每一个字。抄法帮助我消除了思想业和杂念，从一开始抄法时脑子里翻江倒海，到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清净，也越来越看到法中的内涵开始不断的展现。抄法增长了自己的耐力，集体通读坐在那里一个半小时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我很难坐在那里通读那么长时间，经常中途就开始走神，心里很想停下来。我想，如果是早上学半讲，晚上学半讲，分开来没有那么长，我还能坐得住，但是也很难保证自己能时刻不走神。自从抄法后，每次抄法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有时坐在那里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抄法当中带给自己的心灵的沉静，法理的展现，带给自己的融于法中的喜悦，就能让自己突破杂念、人心的干扰，并且扩大自己的耐力，使自己不断地坚持下去。随着自己抄法的遍数增加，自己背法的速度也开始提高，对法的内容记住的也越来越多。抄法需要大量的时间，有时也会在心里想，是不是抄完了这遍以后不抄了？我想，自己虽然是慢了些，但是修炼就是在这种漫长的寂寞中一点一点提高上来的。我想自己还是应该坚持下去，但是我知道学法只是修炼当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实修，并运用大法给予的智慧救度更多众生。以上是现阶段在学法中的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